余承东为代表的国内现在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吸引市场资本和行政资源的倾斜，说点大话，这也是正常的事儿。但问题是，你说这么满，你说你这遥遥领先，这个东西有点太扎眼。而且你原来呢，通过这个吃到很多红利，你也不可能总吃去。现在我觉得余承东一开发布会就讲我们华为在这儿呢尖上的遥遥领先，这不成好吃不撂筷子吗？这桌上这菜哪个好吃，我就盯着一个劲儿夹，筷子都不往下放。你这吃相难免就有点难看了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舆论会有一定反噬？说大家对华为这种情绪积攒到了一个高度，到了一定程度了，而这个时候华为出动，它这种跟公权力都能比肩的方式，在法务和各部门对提出调侃的这些人这种打压，很多老百姓不干呢。为啥？华为是强者，我们是弱者，这一点大家都认可。华为有时候比国企都牛啊，那捆绑到国家战略上了。当然，你这任正非那时候，人家老任还是相对低调的，有时候和美国交恶，说起来美国的苹果产品，我们家都用苹果呀，我们得跟人学习呀。他还是心里头有笔账的，一般有时候你让他当什么代表，他都不去。说老任还有，可是当由这高科技领域向消费场景拓展的时候，又要卖车呀，又要卖手机的时候，这余承东上来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走了一条跟这个老任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他这种大话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他形成了一种权力上的压迫。最后我们就拿视频呢来攻击华为，拿玩梗呢当做一种道理，哎，拿我这里的一种调侃呢当做讽刺你一种方式。你想，如果你要是弱小的话，大家攻击你直接说呗，就说明很多人见着华为还是有点胆怵啊，说这是国家支持的，我说他是不是出啥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在网络上发表对华为不利的言论，很多说你这文章很快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没的，也不知道哪个部门发出的指令。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为什么这些人拿朱知了调侃，他是民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对华为的一种反噬。这个反噬就集中在呢，说我们也知道华为那遥遥领先，咱也知道华为很多技术，你比方说我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像素就是比苹果好，拍照片就是清晰，而且那几个折叠拽开你看呢很有气势，看一些那个大的视频观感也不错，人家华为确实领先啊。问题关键，你在某个领域领先不等于是这个领域之内你都领先，你在某个高科技的范围内领先，你不等于所有高科技你都领先，而且你这种领先里头有多大的水分，所以你必须得厘清领先和遥遥领先的区别。